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陆冠英和新婚妻子并肩坐在凳子上，左手搂住他的肩头。忽然听得柴草簌簌的声响，回过头来，就见一个人双手撑地从内堂出来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忙起身拔刀在手。欧阳克受伤挺重，饿了挺长时间了，更加虚弱。忽然见刀光耀眼，觉得一阵头晕，摔倒在地。陆冠英见他满脸病容，忙抢步上前扶他在凳子上坐下，后背靠着桌边。程瑶家啊的一声惊叫，认出他是曾在宝应县擒拿过自己的那个坏人。陆冠英见他神色惊慌，还安慰他：“哎，别怕，是个断了腿的。”程瑶家说：“他是歹人，我认得他。”欧阳克慢慢的醒过来：“给碗饭吃，我饿死了。”程瑶家见他双颊深陷，目光无神，已经没有了当时欺负自己的时候飞扬跋扈的神态。他本就心软，加上正当新婚，满心喜气洋洋的，于是就去厨房盛了碗饭给他。欧阳克吃了一碗又要一碗，两大碗饭一下肚，精力大增，望着程大小姐，哎，坏心眼又来了。但毕竟挂念着黄蓉，黄家姑娘在哪儿啊？陆冠英说：“哪位黄家姑娘啊？桃花岛黄药师的闺女啊。”“哦，你认得我师姑？听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“嗨，你骗得了我吗？我明明听到她的声音了。”欧阳克左手在桌子上一按，翻转身子，双手撑地，里里外外找了一遍。回想刚才黄蓉的这个说话的声音从东面过来的，但东面是墙，也没门也没窗。仔细琢磨，这碗橱里边必有蹊跷。当下把桌子拉到碗橱之前，翻身坐在桌子上，拉开橱柜的门。他满以为柜橱中一定是一道门，哪知道里面满是灰尘，污秽不堪，心中很是失望。凝神一瞧，见这个铁碗边上的灰尘中有几道新手印，心念一动，伸手去拿，拿不动，接着旋转，只听得喳喳声响，柜橱中暗室的门缓缓向旁边分开，露出黄蓉和郭靖二人端坐的暗室。他见到黄蓉自然是满心欢喜，但是见郭靖在旁边却是又怕又嫉妒。待了半晌：“妹子，你在这儿练功夫吗？”黄蓉在小孔中见他发现了暗示，就在盘算杀他的办法。他在郭靖耳边悄声地说：“我引他近前，你用降龙掌一招送他的钟。”郭靖说：“我使不出掌力。”黄蓉想要再说什么，欧阳克已经现身了。他心想：“我得撒个大谎，把他远远的骗走，挨过这剩下来的五天五夜。”欧阳克起初啊，他很忌惮郭靖，怕他，但见他脸色憔悴，想起来叔父曾说过已经在皇宫中用蛤蟆功把他震死了， 哦，原来居然没死，但受伤也一定是极其重了。他瞧了两个人的神情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。他有心再试一试。妹子，你出来吧，躲在这儿气闷得紧呐。说着就伸手来拉黄蓉的衣袖。黄蓉提起竹棒，一招棒打狗头，往他头顶打去，出手狠辣，正是打狗棒法中的高招。棒夹风声来时迅猛，欧阳克急忙向左闪避，他的竹棒呢早已经变成横扫。欧阳克吃了一惊，一个跟头翻过桌子落在地下。黄蓉要是能乘胜追击，再一招反戳狗臀，那就可以命中他的要害。但是啊，他盘膝而坐，行动不得，心里边连说可惜。陆冠英和程瑶家忽然见柜橱里边有人，都吃了一惊。等看清楚是郭黄二人，黄蓉和欧阳克已然动上了手。欧阳克一落下，立即双手撑地，翻上桌子坐好，施开了擒拿法，勾打锁机，隔着密室的门和黄蓉相斗。黄蓉的打狗棒法虽然很奥妙，但身子不能移动，又得照顾郭靖的内息，出招的时候不敢使劲儿。欧阳克的武功当然高出他很多，只拆了十多招，黄蓉已经是疲于应付，险象环生。陆冠英夫妇操刀挺剑上前加攻，欧阳克呢毫不在意，高声长笑，猛地发掌往郭靖的脸上劈去。这个时候啊，郭靖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，见到敌招只有闭目挨打。黄蓉大惊，身棒一挑，欧阳克手掌翻转，已经抢住棒子的头，急往外夺。黄蓉哪有他劲儿大呀，身子晃了一晃，他就怕手掌啊和郭靖的手掌脱开，只得撒手松了棒子，回首在怀中一探，一把钢针掷了出去。两个人呐，相距不过几尺，欧阳克见光芒耀眼，钢针已经破进他的面门，急忙腰间使力，仰天躺在桌面，躲过了钢针。这个时候，陆冠英见欧阳克正是举上之肉，举刀过顶，猛地就往他脖子中砍下来。欧阳克呢，向右滚开，咔的一声，陆冠英钢刀砍进了桌面，只听得头顶嗤嗤的声响，钢针飞过，突然觉得背上一麻，半边身子当时不能动了，想要避让，右胳膊已经被敌人从后面抓住了。程瑶家大惊，来救他。欧阳克笑了，好极了，当胸抓去，出手非常快呀，早已经抓住他胸前的衣襟。程瑶家忙回剑砍他的手腕，同时向后跳开，就听嗤的一声响，衣襟已经被他扯下一块，吓得程瑶家长剑险些脱手，脸都白了，哪敢再上前呢。欧阳克坐在桌子角，回头见柜橱的密门又已经关上，刚才差点被钢针打中，他心里头也有点发怵，按说这小丫头真不好斗。哎，有了，我把那程大小姐戏耍一番，管教着姓郭的小子和小丫头，听得心烦意乱，把持不定，坏了功夫，那时候啊，还不乖乖的听我摆布。想到这儿，心里头还挺高兴，他寻思，这黄家小丫头是天仙一样的人，我总要让他心甘情愿地跟我一辈子，要是用强那没情趣，这个计策挺好，妙不可言。他对程瑶家说， 哎，程大小姐，你是要他死呢，还是要他活呀？程瑶家见丈夫身在敌手，动弹不得。他跟你无冤无仇的，求求你放了他吧。刚才你饿得要命，不是我盛了饭给你吃吗？哎，你看你看，这两碗饭怎么能换一条命呢？嘿嘿，想不到啊，你全真派也有求人的日子啊。他是桃花岛主门下的弟子，你别伤他。谁叫他用刀砍我来着？要不是我躲得快，这脑袋瓜子还能长在脖子上吗？你不用拿桃花岛来吓我，黄药师是我岳父。什么是他岳父？纯粹瞎说。程瑶家呢，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。那么他是你的晚辈，你放了他，让他跟你赔礼。嗨，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。你要我放他那也可以，但得依我一件事。程瑶家见到他脸上的淫邪神色，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低头不语。欧阳克说，瞧着，举起手掌，啪的一声把方桌劈下一角，断处整整齐齐，就跟刀劈的一样。程瑶家不禁骇然，心说就是我师父也未必有这功夫。要知道欧阳克从小得叔父亲传，那功夫确实比中年才开始学艺的孙不二精纯呢。他见程瑶家神色很害怕，心里头洋洋得意。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在他脖子上这么一下。说着伸手比了一比，程瑶家打了个冷战，惊叫了一声。你听不听话呀？程瑶家勉强点了点头。好好好，哎，这才是乖孩子。你去关上大门。程瑶家犹豫不动。啊，你不听话？程瑶家胆战心惊的只得去掩上了门。昨天晚上啊，你们两个成亲，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。洞房花烛，哎，你们竟不宽衣解带，天下没这样的夫妻啊。你连新娘子也不会做，我来教你啊。你把全身衣裳都脱干净，要是剩下一丝半缕，我立刻送你丈夫归天，你就是个风流小寡妇了啊。陆冠英的身子不能动，耳朵那是听得清清楚楚啊，只气得目眦欲裂，有心要叫妻子别管自己，快些自行逃命。他的嘴没法动啊。黄蓉当欧阳克抓住陆冠英的时候，已经把密门关上，手抓匕首等他二次来攻。忽然听他叫程瑶家脱衣服，不觉又是气恼又是好笑。他呀是小孩心性，虽然恨欧阳克卑劣，但不自禁的也想瞧瞧这个扭扭捏捏的程大小姐到底肯不肯脱。欧阳克还在那说呢，脱了衣裳有什么要紧呢？你打从娘肚皮里出来的时候是穿了衣裳的吗？你要自己的脸面呢，还是要你丈夫的性命啊？程瑶家沉吟片刻。你杀了他吧。
嘿，欧阳克说什么也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句话，微微一愣，却见他横转长剑直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。
他急忙挥手发出一枚透骨钉，铮的一声把他的长剑打落在地。程瑶家弯腰去拾剑，忽听得有人拍门。店家。哎，是个女子的声音。他心头一乐，哎呀，有人来了，这局面可有变化。 忙弯腰捡起长剑，立即跳出去打开大门。只见是一个浑身素服的妙龄女子站在门外，白布包头，腰间挂刀，形容憔悴，那也掩不住天然的励志。程瑶家不管她是什么人了，总是绝境中来临的救星啊！
啊，姑娘请进。
那个少女见程瑶家衣饰华贵，容貌娇美，手里头又拿着一把利剑，万万想不到这荒村野店的啊，门一开竟出来这样一位人物，不禁一愣。
有两具棺木在外，能抬进来吗？
要是平常人家啊，棺材啊，您抬进人家屋里那怎么成啊？
可是这客店不一样，
程瑶家只盼他进来，别说是俩棺材啊，那就是100、1000个棺材都进来也成
啊。好极了，抬进来吧。
少女更奇怪了，心想这棺材抬进来就抬进来，干嘛还好极呀？向外招手，8名杠夫抬了两具黑漆的棺木走进殿堂。那少女回过头来和欧阳克一照面，大吃一惊，苍啷一响，腰刀出鞘。欧阳克哈哈大笑：哎呀，哈哈哈哈，上天注定咱们有缘，真是逃也逃不掉，送上门来的艳福不享受太亏。这个少女正是曾经被他抓获过的穆念慈。他在宝应和杨康决裂，伤心断发，万念俱灰，心想世上还有一事未了，于是赶赴中都，取了寄存在寺庙里的杨铁心夫妇的灵柩，护送南下，要去安葬在临安牛家村异父异母的故居，然后呢出家当尼姑。此时蒙古兵大举进攻，中都面临围城，兵荒马乱之际，一个女孩带着两具棺材一路上好不艰难呐，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到故乡。她离家的时候才5岁，从没到过牛家村，见到傻姑那家客店，心想呢，我先住了店打尖再去探问，哪知道一进门竟然撞到了欧阳克。他不知道眼前这个锦衣美女也正受这魔头的欺负呢。当时程瑶家被抓，穆念慈却被欧阳克藏在空棺材里，两个人没见过面，还以为啊程瑶家是他的姬妾，当下向他虚砍一刀夺门就逃。只听得衣襟带风，一个人影从头顶越过，穆念慈举刀向上撩，欧阳克身子还在半空，右手的10拇两指已经捏住刀背一扯，左手拉住他的手腕，穆念慈腰刀脱手，身子腾空，两个人一齐落在进门一半的那具棺材上。四个杠夫一齐叫：哎呦！棺材落地了，只压的那4名杠夫啊，8只脚伤了5、6只。欧阳克左手把穆念慈搂在怀里，右手用刀背向杠夫乱打，那4名杠夫连声叫苦，爬过棺木向外急逃。另外4名这个扔下棺材，钱也不敢要了，跑吧。陆冠英身离敌人之手，当即跌倒，程瑶家抢过去扶起来。他对眼前的情势很是茫然，正在琢磨脱身之策，欧阳克右手在棺材上一按，左手抱着穆念慈跳到桌边，顺手回带，又把程瑶家抱在右臂的弯中。他把两女都点了穴道，坐在板凳之上，左拥右抱的哈哈大笑：黄家妹子，你也来吧。 正在得意呢，门外人影闪动，进了一个少年公子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杨康。他怎么来了呢？他和完颜洪烈、彭连虎等人从黄药师胯下钻出去，逃出牛家村。众人受了这番奇耻大辱，都是默默无言的低头而行。杨康心想，要报此仇，非求欧阳锋出马不可。他到皇宫取书没回来，于是禀明了完颜洪烈，独自回来，在村外树林中等候。那晚上，周伯通、欧阳锋、黄药师三个人呼来呼去，身法极快，以杨康这点功夫，黑夜中哪瞧得明白啊。到第二天清晨，却见穆念慈压着棺木进村，他怦然心动，悄悄跟在后面。见他进殿，抬棺的杠夫急忙逃走，心里头很奇怪，在门缝中一瞧，见黄药师早已经不在了，穆念慈却被欧阳克抱在怀里，正要大施轻薄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